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十架之路40天的第22天。我们今天要研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2章12至19节。弟兄姐妹，我们在这40天的灵修历程当中，我们每一天要经历读经、默想、回应、祷告，求神先安静我们的心，将心中的牵挂交托给神，也将自己透过祈祷后献给主。让我们静下来之后，慢慢地将经文细读几遍，让心灵随着经文带动，看看有什么字句带给你特别的感动，思想这段字句的意义。我们接下来来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2章第12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第17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作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读过这一段经文，让圣经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思想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对我们个人有什么意义。弟兄姐妹，让我们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到我们察觉神向我们说话为止。我们接下来一节一节的来看这段经文。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弟兄姐妹，每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口就会暴增。主后一世纪的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说，有一回在逾越节时做了人口统计，总共有270万人之多。弟兄姐妹，第二天是和12章第1节连起来说的。假如12章1节的逾越节前六日是星期六的话，12章12节这里的第二天应该就是星期日了。随着逾越节的逼近，及犹太教领袖捉拿耶稣的心切，再加上一般百姓对耶稣的追随和好奇，耶稣在这个阶段无疑已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人物了。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一下，群众是如何看待耶稣的？他们是否真的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以色列的弥赛亚，还是只是认为他是个王，将要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欺压统治，又或者只是心之所至，被其他感染了，就来凑热闹。我们相信当中肯定有一些是真的信徒，但大部分的人对主耶稣似乎不是真心的。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三节，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珊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棕树枝象征着胜利和繁荣，棕树枝常常用于节日，在祝棚节和修殿节时，朝圣者都会用棕树枝来作为敬拜的一部分。棕树枝也是胜利和王权的象征。当群众拿着棕树枝来迎接主耶稣时，就表示他们视他为君王。这些上耶路撒冷过节的群众给予耶稣的热烈迎接，其实是很不寻常的。不论是群众拿着棕树枝，或者是他们呐喊的口号，都充满了非常浓厚的宗教甚至是政治的色彩和意义。在四福音书当中，只有约翰明确的提到这个棕树枝。我们接下来看第十四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驴驹是尚未成长成的幼驴，耶稣基督骑着小驴来进耶路撒冷，群众向耶稣欢呼，群众是把耶稣当作民族的救星，想要用行动来拥耶稣为王。至于耶稣为什么骑的是一只驴驹，在这里已经得到解答，如经上所记。这节经文的下半是在旧约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描写神如果在人中间作王是一种恩典，应该要大大的欢喜。弟兄姐妹，耶稣骑驴驹的这个行动正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有关以色列王驾临的预言。然而，对耶稣的门徒来说，这个先知预言的应验是要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才能够真正明白它的意义。我们会在后面的经节看到。十五节，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锡安是耶路撒冷城内的一座山丘，也用作耶路撒冷城的别名。这一节引自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啊，在那里，撒加利亚曾预言弥赛亚是骑着驴驹的和平之君。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表示他不是大众所期盼的政治军事领袖，而是将和平带给全人类的和平之君。先知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到十节两节经文，不仅表达了耶稣当天骑着驴驹的意义，也诠释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世上的拯救使命与其本质。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 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弟兄姐妹，先知撒迦利亚所预言的王将要带给世界公义和拯救，并且还是以谦谦和和的姿态出现。这位王不但没有骑着战马或驾着战车而来，并且还会将这一切消灭，然后以和平来治理万国。16节，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弟兄姐妹，在这里，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是指耶稣从十字架钉死之后，复活以后，在升天之前。亲自为门徒讲解圣经，使他们明白领悟圣经，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耶稣升天以后，是由圣灵来教导门徒。弟兄姐妹，圣灵会叫人想起主耶稣基督的话，又引导人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门徒就明白了。我们接下来看第17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这一节是在讲说，为什么有一大群的人来迎接耶稣，跟随耶稣，是因为之前耶稣已经行了一个神迹，让已经死了3、4天的拉撒路来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说明，这些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群众当中，有不少是曾经亲眼见过耶稣行神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这些目击证人的见证影响了许多其他的人，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里的众人跟18节的众人。我们看18节，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所以这么多人一起来迎接耶稣，让整个欢迎的队伍显得更加是浩浩荡荡，所以就去迎接他，众人蜂拥迎接，完全是对于神迹的奇事的好奇心，并非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最后看19节，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弟兄姐妹，法利赛人，你看到群众络绎出去迎接耶稣的情况，就以为他们努力压制耶稣的功夫完全失败。其实他们并不知道，群众的心理是善变而不长久的。在今天喊着何塞纳的人们，几天后却喊着说：“除掉他，钉死他。”我们在读完经文之后，我们要来做回应。今天我们的回应的题目是：我今天应如何以我的生命来回应耶稣荣耀的王权？弟兄姐妹，请将你的回应在 YouTube 的底下分享给所有我们基督徒的朋友，参与在这个灵修当中的所有的基督徒。 啊，我们可以彼此造就。我们也可以在这经文当中看见有什么样子的罪过，我们必须悔改的；什么样子的榜样，我们要跟随的；什么行动是我们愿意采取的。在做完回应之后，让我们谦卑的领受神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弟兄姐妹，一样的，我们从神那里支取一句话，我们把它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亲人跟我们的朋友。我们也祷告，求主教导我们如何实践他的吩咐。我们同时也为了神的国度、教会肢体、灵命和需要来向神祷告。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就自己做一个个人向神一个回应，一个祷告，求神将他的话语浇灌我们，让我们也将他的话语能够分享出去。愿神祝福每位弟兄姐妹。